诸位好，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我们现在在预期的实际论卷70，在讲义的1969新三出离知了，就是修行人道解脱所应该具备的。好，在人一的名具足中，那么现在的进度是在1971，上一个讲次已经讲到这个1970鬼恶跟绿鱼色中其中的丑意了之妄念的过失。接着在1971要说明的是丑恶的了之不如理作意。所以不如理作意有怎样的过失呢？那我们就看论中的说明。好，丑恶，云何以四相了之不如理作意啊？所以如果不如理作意会怎样呢？有四相可以知道，一者是生烦恼生的因，所以不如理作意容易生起烦恼。第二呢，与杂染生相应。第三，毁坏羞耻。四呢，是起错乱的犯啊。好，那接着他有解释啊，烦恼生因就是，就像有一类的众生呢，知取于相，知其学好，就是遇到眼前的对象升起喜好那对这个喜好产生贪爱等种种的染污的烦恼那甚至对这个所缘境呢，更进一步的分析好，一开始是对整体的概念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接着对这个人呢，好看的人进一步去观察他的眼睛、耳朵、鼻子等等，这些就是所谓的知取随好了就更进一步的、更细部的去观察他的美好其实很多的部分我们台湾话有的说这个是吧？爱到了比死还惨，那意思就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每个人对喜欢或是讨厌的这种标准它是不一定的它是随个人比较主观的好，这边所要说的是，当我们对境没有正念正知对这个所缘境不如理的思维的时候自然就会欲境产生执着处处生着了那处处生着，处处皆是爱，处处都是烦恼，处处就接触这个对象，产生烦恼，所以论这边就接着，于是处所恶不善法，随心留意，自然而然我们就随着这个境而转，升起这个所谓的恶不善法，那心就没办法安住于所谓的如理思维，或是如理的作意了。好，这个是属于第一类的烦恼生因第二个呢，与杂染生相应所以已经产生执着那之后所生的种种的不善法，就会聚食而生好，第三个呢，毁坏羞耻就像有类的众生对因羞耻的时候呢，不产生羞耻那就是说，应该不应该升起这个贪婪心的恶不善法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升起这个所谓的贪婪心恶不善法，而且对这样子的产生不善心不善意呢没有这个羞耻感尤其这个是修行者。那在中国的善术有一个叫所谓的于静义功玉照禅记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这算是民间的善术了，主要是说，它虽然表象上，就是外表上，那可能做善事，可是呢，那内心实际上很维系的烦恼，并没有让人发现，所以他就认为他做善事为什么没有得到好 好的结果。他的小儿子从小就遗失了，那每次考公民都没办法考上，有种种的不顺。对，可是实际上呢，是那一根、有很多的，或者那意念上、心念上有很多的杂染不清净，所以他看到美好的人、这美女，他也会产生这个想要跟他认识甚至进一步交往这种不善的心所。所以这边所讲的是于应该羞耻的时候、没有羞耻心的心、好，第四个是起错乱犯、因为没有羞耻嘛、所以他可能就会犯所犯罪、就是、不该杀生的、当然这杀盗淫妄是比较重的。那除了这根本的杀盗淫妄，还有这个次一等的罪了、那或者是就舍弃他所受的戒法乃至思维、这边第二个是或施舍所学、就是思维、为什么生活要过得那么约束、有些人认为持戒是一种约束了、实际上持戒或者是我们受戒，它是记上并不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持、那实际上是要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修行。所以这些佛所制的戒、根本的杀盗淫妄、不管我们有没有受持戒法，这些行为将来会影响我们修行，乃至会导致我们遭受或者常受这个所谓的苦报了。所以不管有没有受戒，这些行为本身就是过失，就是罪恶。好，接着鬼三，愚识之量色。那愚识之量，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要说明、在修行或者修行者愚识要清楚，我们为什么要食用这些食物，实际上就是要维持我们的身心一个可以有办法修行。所以太过追求美好的饮食，或者太精致的饮食，这些实际上都会有，都会妨碍修行。那相反的，都不吃的话，基本上那跟外道是相近的。那实际上这些都没办法，就是应该取中道了，就是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饮食，所以叫愚食之量。那接下来要看的内容呢，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的卷21，大正397的 B1-7，或者是卷23，卷23的内容是更为的详细，更为的详细的完整。那卷23、大正30408页、A14 到410页的 C14、大家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就看这边的内容。好，复次，愚识之量，请修行者断除八处，乃名具足愚识之量。好，所以就可以知道这边是用八个地方来说明，或者是要修正这个八个地方的过失、才叫做愚识之量、好，先列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单着饮食、所以就是、比较对食物、比较重视，或者是过分的重视、所以他吃这些食物呢、不是为了维持生命、是要追求精美、很精致，很美好，很美味的。第二是单着自身，就是吃这个食物是要让我们的身相很庄严的。那这个实际上也都是我们修行要避免的，或者是根本上跟出世或者解脱是没有密切关系的。第三个是命根的灭坏，第四个是积劣，第五个是身重，第六个是非无病，第七是命不清净，第八是多淫嗜业。好，第三个 命根坏灭啊。命根坏灭在我们的补充讲义，在第九个第九项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命根坏灭是非量多食，就吃的太多了。那最后命根呢，命根就是属于寿命嘛，吃太多反而造成可能是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完全都不吃啊，厌食不吃哈，那最后呢就容易死掉哈。那激烈呢？激烈就像这个完全不吃啊，不食外道哈，这个在论记中所提到的了哈。那身重呢，就是因为吃太多了，身体沉重哈，除了容易发胖之外哈，修行也难以成就哈，尤其要禅修的时候吃太多，很容易昏沉。好，第六个非无病，就是说吃太多实际上了，或者是我没有选择，有些食物对我们实际上是不好的，甚至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过敏的现象，所以这个就是非无病，就是吃太多或者吃没有选择，没有适当的食物会造成我们身体生病。那严重一点就是发炎，发炎再严重一点就是癌症了。第七个是命不清净，就是为了饮食呢，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这些饮食。好，第八个就是为了饮食啊，要做很多事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这些都是要去避免的。所以这个是属于愚食之量啊。第四项鬼事啊，觉悟于且。他这边有提到了，修这个觉悟于且应该在八个地方也要注意，这样子才有办法勤修习觉悟于且，正行具足。那是哪八项呢？我们一样先念一次。一个呢，由威仪其身疲弊，疲弊就是疲乏疲倦，威仪就是所谓的行住坐卧都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威仪。好，第二个是呢，爱为眼卧睡眠为乐。眼卧呢，就是躺着或是仰着睡觉了，就喜欢躺着睡觉。第三个呢，随杂染相。第四个不勤休息杂染对治。第五个呢，非食而觉。第六个呢，虚气而觉。第七呢，非食而眠。第八，虚气而眠。好，我们再来说明一下了。那第一个，由威仪其身，就身体就很疲乏、很疲劳、很疲倦。那在注脚八有提到，本地分，在前面，卷三十这边有提到了，就是坐太久的时候呢，坐太久，如果我们是刚好坐的这个姿势很好，那我们的气很通畅，那这时候呢坐不需要太用力，这时候就可以，就不会让我们的身体疲累，所以跟这相反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很疲倦疲乏，就像我们走太多路或者坐太久，实际上这些都是，不过这边是跟觉悟且有相关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打坐的时候要第一个要先端正身体，调身嘛，调息调意念，所以身体端正，那内在，体内的气血通畅，那做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不需要太用力，那也不会因坐久而感到疲倦疲劳。好，第二个就是太过时间的睡眠，第三个叫随杂染相。那在注脚九呢，什么叫随杂染相？就是不安住背念，背念实际上是一种专有名词。那这边举这个本地分，如理作意相应念叫背念。那这样的背念呢，就是舍弃，跟一切的不善法相违背。那或者是说呢，就是可以以定为缘，所以叫做悲念。 好，那第四个是不勤修习杂染对治，就是说当我们觉悟于前嘛，就是要正念正智啊，不管是在打坐的时候，在休息睡眠的时候，也要正念正智的，所以呢不管我们任何时候产生烦恼，我们就要去想办法去对治它了这边就刚好是不想办法去对治我们的烦恼，所以它我们这个是要去修正的，需要去改变的。第六个是虚气而觉，就是醒的时候呢也没有正念正智的。那在论记是说起杂染觉，所以我们清醒的时候实际上没有生善法，或者没有跟善法相应，反而是升起这个染污心，那白白的浪费时光。第七个是非死而眠，就是该睡觉的时候没有睡觉了，那等要清醒的时候反而没办法清醒，就像我们半夜没有睡觉等到我们4、5点做早课，反而又要想睡了，或者是要打坐的时候又想睡了，所以这个都是没有将我们的身心的状况身心的状态调整一个修行的这个生活修行的这个时钟好，第八个虚气而眠那虚气就是浪费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就算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没有生这个正念那勤修勿于前嘛，所以等于说我们要睡觉的时候也要正念正智那后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要像这个所谓的狮子，像我们有佛有右胁而卧嘛就像在讲义的1974这边有提到的右胁而卧正念正知。那在瑜伽师地论来说这个休息大概是属于这个昼夜，就晚上它又分初夜、中夜跟后夜，所以真正休息或者是因为禅修的时候睡觉不用太久，所以初夜就是一般说下午6点到晚上10点下午的6点到晚上10点。那中夜是休息，可以休息，但是这时候的休息呢也是要正念正智好，所以是10点到凌晨2点。那后夜就是凌晨2点到6点清晨的2点到6点。那这时候就要又要起来好的休息了休息了。好，这个是属于人一的这个所谓的明具足了。那接着在1972人二的明圆满，那这边又分了几项，第一个是总变出离，第二个鬼二的别显见立。好，我们接着沿来看下来，复是16出离，因之见立出出离地，云何为六？一个是不随顺出离，二是缺出离，三加出离，四不圆满出离，五是下地出离，六是萨迦耶见。萨迦耶，萨迦耶呢是实际上的翻音哈，萨卡亚就是我见，或是有生见的萨迦耶我有生或是我这个的意涵。所以下地出离一般指的就是所谓的离欲界了，所以得禅定就离了欲界的烦恼。那萨迦耶出离就是我们依着定生智慧，断烦恼断我执就离了所谓的萨迦耶见。那不随顺出离呢就是所修的没办法帮助我们断烦恼了。那缺出离呢就可能是缺这个其他的助缘那加出离又可以在禅波法师的解释又分作两种，一个是属于出家第一个是出烦恼所以家也比喻成烦恼了第四种是不圆满那修这个善法如戒定慧不圆满所以我们要修习戒定慧使圆满才可以帮助我们出离好，那接着是 是随难事的啊。好，不随顺有五种依止，一个是去不随顺，一个是生不随顺，第三个是不精进，第四个是障不随顺，第五个是爱乐不随顺。这个标题上是自不圆满，所以跟自己跟修行者本身有关系的。好，下面的是所谓他不圆满，就是外在的助缘，缺者有缺四种缘，一个是亲友缺。那这边的亲友，那当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亲朋好友，指的就是善知识。好，第二个是听闻缺，就没办法听闻正法。第三个是隐没缺，若教若正皆隐没，就是如同末法的时候了，没有正法流通，那没有正法流通，也没有这个依正法修行体证的圣者，所以这个叫若教若正皆隐没。第四个是施主握具缺，就是也没有这个境，这个有信众呢可以亲近布施来护持这个修行者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在1972页的注脚是，这边讲的是关于自不圆满，就是不随顺的五种依止。在注脚时这边呢，什么叫去不随顺呢？就是住五种信法。那这边是比较特别的，我们知道瑜伽师地论中对修行者或者对一般众生分作有种性的还有没有种性的，这个也是据说玄奘大师听到这样的法要把它流传至汉地的时候，也是考虑再三了，他也担心自己没有所谓的佛种性了，所以据说呢，他那时候要回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呢，就在观世音菩萨的像前编织的花幔，用花幔去有点类似我们说的指咬了宝贝，去确定看看自己是不是具有所谓的如来种性，所以这边所说的没有这个种性啊，那修善法没办法成就，所以叫做住无种性法，没有种性的叫去不随顺。好，那什么叫生不随顺呢？那就是生无暇，就我们说的这个八难，就是如同这个八难，无暇就是没有时间修行，或者是没有因缘修行，如同八难一样，叫生不随顺。什么叫精进不随顺呢？就是多放逸的。那什么叫障不随顺？就有意熟等障，意熟就是意列而熟嘛，所以我们过去所造的跟修行是有妨碍的，所以这个称为障碍，有意熟等障。爱乐不随顺就是有解心，就是可能呢，我们遇到的人或者我们接受到的我们所修行的方法都不正确，所以是爱乐不随顺，虽然我们是有兴趣也有在修行，但是这个没有建立正确的正见，所以实践上是有偏差的，就如同这个央觉摩罗，央觉摩罗遇到他的老师，那应该是说因为他的师母喜欢他了，所以就去跟他的老师打小报告，所以老师就故意呢去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去教导他了，让他觉得只要呢取了人的手指就可以成就可以解脱烦恼，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了。好，这个关于是注脚师，那这边有 提到在本地分说了，有四种情况，有四种因缘呢，没办法波涅盘，这个属于所谓的后四种，这个大家可以参考。那另外的呢，在我们的补充讲义的第十项一样是自不圆满，在瑜伽论记中他的解释呢，所谓的趋去了，不随顺呢是恶趣生，投生到恶趣的啊。生不随顺呢，指的是软生跟湿生，那精进不随顺是多懈怠，这个就还蛮跟我们刚所看的注脚时是相近啊。障不随顺呢是多障烂啊，就是要修行的时候就有障碍，我们想要修行呢，想要到寺院修行，可能家人就 很多事情，我们让我们没办法分身了，或者是我们的目前的生活没办法有充足的时间因缘，自然而然就是这些种种的障碍。好，第五个是爱乐不随顺，是染爱乐等，这个是属于敦伦在瑜伽论记的解释，也供大家参考了。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注脚的十一，注脚十一，这注脚十一指这边所讲是它不圆满，就是外在的助缘，所以有四种缘缺缺失。好，这边有提到的本地分说了，诸佛出世说正法教，意思说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也没有办法听到这个所谓的正法。法教久住，法住水转，他所哀悯就是我们这边所地说的第四项，施主握具缺了，就是说没有人来护持这个修行者。这个可以参考卷二十一。那如果我们这一份的，我们这一以这个含清净为本的讲义的话，卷二十一的653，大家可以参考。好，接着我们看鬼恶，别嫌见利。别嫌见利呢，它又分了好几项哦。我们上个讲是有稍微提的了，那我们这边呢一样是再给大家念一次，总共分作止一到止八，从善法预设正出家戒律与根律语，还有止五的余时之量，止六的觉悟与切，止七正知得住，止八修三摩地。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一个善法预设呢，有四种力呢生善法欲。第一个是缘，缘力、因力、智力还有行力。好，第二个呢是正出家，有四种圆满于善说法平安也中出家圆满。第一个是形象圆满，就是可以随顺无杂染，无所杂染，不染污。第二个是业圆满，就如佛所说依法修行。第三个是意乐圆满，第四个是住处圆满。那在注脚十二这边呢，形象圆满在前面修所成地中有提到的，就是于四处22相去说明。那这边相关的包含了所谓的自色自受下列形象，就出家嘛，出家要剃发那服这个所谓的粪草衣等等，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了，乃至生活用品也是少很多不求精美这些等等。另外的又自色受所谓的持戒的，那也自是要无间的勤修善法，乃至勤修如理作义，这个都算是所谓的形象圆满。好，业圆满刚刚也提到，那意乐圆满，那意乐圆满的部分在禅波法师的解释它分为所谓的声闻跟大声，那声闻就是所谓的意乐，就是想要嘛，那声闻行者当然是以解脱为主，那菩萨行者呢就是要跟佛学习成佛，所以要怎样，就是要发菩提心，生大悲心，然后时时的以众生为念，为众生遍学一切法，为众生断尽一切烦恼。好，这是属于意乐，意乐圆满。那住处圆满除了我们刚说的这个在注脚十二这边所提到的之外呢，那在瑜伽论记它的住处圆满指的是所谓的总监树下住了。好，接着我们看子三戒律于色，有五因缘因知施罗律圆满。第一个是不作对，就是持戒呢不会让我们后生将来投生到 哦，持戒自然就不会造重恶业，而不造重恶业呢，就不会堕恶道嘛。第二个是出离的哈，那当然不是单单持戒就能出离，只是说依着戒，我们进一步修定容易成就；依着定成就，修慧容易成就；依着修慧成就，可以断烦恼。所以这个可以出离哈，所以是这样的说明。第三个是不可喝，因为我们持戒哈。持戒基本上是共世间的道德规范哈，持戒圆满清净，自然不受到一般人哈所呵责的哈，我们就不会做恶业嘛哈，啊犯重大的过失啊。第四个是无穿缺，哦，就是因为持戒清净嘛哈，所以大小等持的哈，所以不会不会因为清戒就不持守哈。好，第五个是不知足。好，那看一下注脚的十三哦，这边的解释啊，什么叫不作对哦？就是安住具戒哈。那因为都受持戒具足哈，所以他不会堕恶趣啊。那能善守持哦。这个别解脱律，所以叫做能出离哈。那由是因缘呢，可以得清净解脱哈。那所行都生与意呢，都圆满，叫不可喝。那由是因缘呢，不被世间人所诋毁哈，不被一般的人哈所呵责哈。那于小罪呢，见大部位叫做无穿缺的哈。那什么叫不知足呢？就是受学学处哈，就是哈大小等次。好，接着我们看指示哈，指示哈跟律色哈，依两种对治，当知四种跟律哈。第一个是所谓的施者利，第二个是修习利，请看1973啊。那施则利呢，在论记啊，它是说是属于施慧的哈。那修习利就是属于修慧哈。好，接着啊，四种根律语哈，一个是境界护哈，第二个是烦恼护，第三个是禅护，第四个是睡眠护，保护的意思啊，防护保护的意思。根律仪基本上讲的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境哈，当下有没有让我们升起善念啊，或者是根对境啊，就随境而转啊，生这个不善心所等等啊。那禅跟睡眠呢，我们上次有提到了，上个讲师有提到啊，禅是属于现行的烦恼哈，那我们看到人正在生气哈。但是并不是不生气就没有嗔的烦恼哦，所以睡眠就有点像是种子哈，没有现行的时候，它还是隐藏哦，可是还是等遇到有因有缘或是条件具足，它就会升起现行哦，所以睡眠呢是属于所谓的烦恼种子啊。那烦恼是算是总称的哦，如果你细分也可以分作现行的叫禅啊，不现行的。种子叫睡眠哈，好，接着看别事相哈，什么叫境界护呢？哈，就是住极境勤修行时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极境处修行时啊，以念自守，就等于安住正念正知啊，那于境界心不留善啊，那当然在这个比较单纯的环境哈，我们实际上是。更容易当作心的主人，或者是说我们更容易去观察乃至去防护我们的心念，所以对境呢自然不会受境界影响。那尤其是有这个所谓的禅定的力量的时候，更是有办法。好，什么叫烦恼护呢？为等行为而游行时，那等行位在注脚十四啊，是行平等位。那游行时呢，是正行无记舍中啊。 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游化或是行走啊，在各处的时候啊，那心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相对安定的状态啊，就是具有正念正知的啊。所以于诸境界呢，远离贪忧啊，即使啊，即分别此不取相啊，就对境呢，自然不会，因为我们心力啊。够啊，强而有力的话，的对境呢，实际上是不会啊，随境界而生这个所谓的不善心，或者随境界而跑，忘记自己的所缘呢啊。不管我们当下是以观呼吸，或者是观不净观，或者念佛等等啊，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不容易受外境影响哈，所以心呢就不会啊放逸哈，散乱。那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疫情有关了哈。那虽然啊，都是在说明要打疫苗哈，但是有些人也选择不打疫苗。不管有没有打疫苗啊，这个最终呢哈，就自身的免疫力才是啊比较最主要的哈。疫苗只是帮助我们的免疫力提升了哈，所以自身的免疫力才是可以去。对付或是应付这个外在的这个，不管是病毒或是细菌，那一样了哈。这边所谓的根律啊，并不是要强调我们都远离人群，远离这个这个杂乱纷扰或是热闹的环境啊。这个实际上刚开始修行是必须，可是修行的目的还是要帮助其他人啊，菩萨。遍学切法，对治降伏自身烦恼的目的，也是要帮助一切的众生啊。所以不可能永远都在一个比较单纯、比较相对于宁静啊、远离人情的环境啊。就算我们都不要出去啊，当然都不会有所谓的病毒的影响我们啊。可是回到那个主题上啊，迷惑根本就如同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了哈，那提升自己的心力哈，那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正念正知安住于我们的所缘境上啊。所以烦恼户这边所提到的是说，对境界啊不随心啊，心不随境转啊，那心呢不散乱啊，不放逸。那缠户呢，我们刚刚有所提到，缠户就是已经现行的烦恼了哈。这边有提到的是，于尔时呢。直取彼相哦，复起啊，随觉直取相，就是看到这个我们喜欢的对象啊，又去升起这个随好啊，那这时候就应该要修啊，于这个对象修这个所谓的防护性，那用这个修习力来守护眼根啊，这个叫禅护啊。好，就是说我们对境界啊。或许一开始就会升起这个美好啊，这种贪婪心的啊，但是我们下一个刹那就会提起啊，就这个休息啊，熏习的力量就是如此啊。那平时的熏习力量越强大，那我们觉察的时间啊，或者那个反应就会更敏锐了哈。所以，当我们一知道哎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就要提起正念啊，回到所缘境上啊。如果我们的欲念，太强而有力哈，在佛经啊，佛教导我们就是要观所谓的不净观。当然，这时候并不是你之前都没有修习所谓的不净观，当下就要升起不净观啊。这个实际上，反而这个力道是比较薄弱。所以，我们平时间呢，平时啊，就是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在寂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对这几个哈。对治烦恼，或者是要观察我们个人哈，对怎样的环境啊，怎样的人容易产生怎样的烦恼，我们都要清楚明白。我们平时就要多训练、多熏习啊，对境才会真的起作用啊。所以常听到这个有人说，为什么每次呢？哦，佛法好像很深奥了，我没办法用在生活上。所以并不是呢。升起烦恼才要去了解佛法是什么，哦，等遇到境界没办法解决了，才要去求佛或是求菩萨。这个跟一般宗教这个求神啊，哦， 保佑这种概念是相近的。佛教讲的是比较多的部分，实际上是要自作自受啊，比较靠自力的了。好，题外话啊，回到我们第四个是随眠护啊，随眠护就是所谓的正言跟护。那这是怎样的意思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啊，在第十一项啊，别事项这边哈，在论集中提到了哈。好，境界物就是于前进哈，就是于我们所缘境呢，自护令心不散乱哈。那这个呢，实际上也不是遇到的时候才要升起这个正念正智，而是说常常练习的哈，让我们的心呢强而有力，等于说我们有办法去掌握当心的主人。接着下一页啊，水烦恼户呢，那于前境界于所缘境不起贪忧啊。那烦恼是种啊，那禅跟随眠啊是属于别户了啊。烦恼不起叫做户禅啊，也就是禅户了。那禅不起，所以没至少不会熏成，不会再熏成所谓的种子啊，所以这个也叫做所谓的随眠户。好，这边他在解释所谓的"等位行而由行始地，于境离贪忧"啊。他这边提到的是正定位起家行识的哈。那当然这是比较有点程度的了哈。不管有没有具这个所谓的正定，我们在平时间呢就应该要时时的正念正知啊，清楚的了知啊，那如理的作意啊。好，第三个是所谓的守护言根，叫常护啊。那第四个是来说明为什么啊正言根护就叫随眠护呢啊？那在善心位的时候，由护言根啊，护言根就是防护我们的言根呐哈，所以禅不生起，就烦恼不现行。那这样子烦恼不现行呢，那就让这个烦恼的种子缺缘不生了啊，所以那不会再次的延续或是延伸引申后面的种种的不善心所啊，所以叫做正言根护，就是随眠护。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愚时资量啊。好，复是有五因缘，当知愚时资量圆满哈。一呢是依止对治，二是远离所治。三依智作业，四依处哈，五是分别故哈。那等一下再来看注脚的17了哈。那其中呢，他又解释的哈，那这个解释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卷21或者23哈，愚时资量这边的内容哈。那这边所谓的旧受是机所起哈，旧受就是过去哈，在注脚18有提到。过去所受而引申现在的感受的哈，就是属于旧受。那这是机所起哈，就是饥饿的时候所谓升起这个过去的哈。那这是一种说明啊。那苦受呢是实所起哦，就是现身的哈，有强而有力的啊，不可一受叫苦受了哈。那有时候吃太多也会有这种问题哈，产生苦受。那抚育者真犯行，啊，利者人害所至，人害所至啊。那乐者呢，宪法乐住啊，无罪者尽福田，安隐住者啊，烦恼苦断能作证啊。好，我们看一下注脚17啊，于时资量圆满啊。什么叫依止对治呢？哈。那这边举本地分说，由正施者食与所施，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如理作意的哈，就是不受到这个美味的食物而升起这个染污心哈，而贪婪心哈。那又说啊，不为了这些呢，为了唱淡交易示好，不为了端严食。食，第一个食就是吃啊，所食就是我们所吃的，这个叫远离所智。 那又说，为了除饥渴，为了断故受，哦，为令心受更不生，哦，为了存养或利或乐，施于所事，哦，就是依自作业，哦，这个在前面，哦，就是在卷23那边有详细的说明，哦。那又说到，哦，为色犯行，为得无罪安隐而住，施于所事。食与所食，这个叫衣处了。好，那再补充讲义的第12项哈，业不要列因缘这边哈。那论记的解释呢？依止对治者，就是依正施者哈。那远离所治呢，就是刚所提到的哈，不是为了。这些放逸等等的缘故啦，而吃食物哦。那依制作业呢，哈，就令身安住哦。那第四个是衣处呢，是为了支持啊，就是吃食物啊，维持我们生命是为了要修道。第五个是分别，分别故就分别有罪无罪啊等等。好，这个是属于论记的解释的啊。那在禅波法师这边的说明啊，说所谓的福欲呢，哈，就是行者愚时资量呢，可以增长梵行的修习啊。那力呢，就是正确啊，选择适合我们身心的食物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有力量啊，可以让我们可以有办法去对治烦恼。好，接着我们看止六。止六是觉悟瑜伽色啊。那边俭省睡眠，无间因重恶加行，精进圆满啊，觉悟瑜伽啊，俭省就减少睡眠啊。那什么叫因重加行？因重加行就是行坐啊，在走的时候或是静坐的时候可以成就，叫因重加行。成就什么？成就就是觉悟瑜伽啊。那接着看1974啊，它分别的对应5种五盖了哈。所以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要对治这些啊，就是嗔啊、贪嗔啊，分成啊调举恶作，是在做的时候要去对治的哈。那在惊醒的时候是昏沉睡眠。比较容易对治的哈，那第五个疑呢，是这两个时段都可以去对治哈。好，那对治就可以成就所谓的觉悟瑜伽哈。那无间加行就是没有间断嘛哈，那就是于啊昼日还有夜的初分后分，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哈。那在瑜伽师地论将这个夜分又分初中后了哈。那初中后呢，都是要清楚明白啊，觉悟嘛哈。这边觉悟不是开悟的意思，而是要清楚明白哈，正念正知。那于夜中分啊，就是所谓的晚上凌晨的2点到10点中分嘛啊，晚上的10点到2点这时候，要是思维啊，这虽然是。可以休息睡眠，但是也是要跟这个清楚明白，或是尽可能的清楚明白了哈。那关于这个所谓的中夜初夜、中夜、后夜的分别哈，说明是乎哈。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啊。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下来哈，明远离啊，虽然是中夜可以休息，就是睡觉的话，好，可是也应该要怎样？离是指向长时间集中思念无间睡啊，从累。其主啊， 思维奇想正息睡眠，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是这个中夜啊，中夜可以睡觉哈，但是也应该要跟这个狮子一样哈。狮子就是长时间睡觉的时候，因为它啊，狮子是这个动，这个它不会担心任何的动物嘛，所以它睡觉的时候没有这个防护心的哈，就是我们要右胁而卧嘛哈，啊，双足是双啊。叠在一起，然后那思维好。接着我们看子期啊，正之而射啊，正之而助射。那复次，于五处之量之啊，正之而助啊。第一个是行，第二个是观，第三个于射受力养恭敬，第四个是受用之具，第五个于善品加行处。那下面的解释啊，由出处，出处就第一个行啊，所以在游化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啊，不到不应该去的地方，非所行处，非所行处就我们上前面所提到的啦，可能就是像那个唱令家啦、淫女家这些等等。那如果以现在来说，可能就是像网咖、KTV 之类的，这是不应该去的，就是我们在游化行走的时候，那乃至呢在黄昏的时候也不应该随便随意的外出。那第二个是于观处了，先不作欲而观视者，速摄其根，就是说我们在外在到外面看到这个所缘境，看到这个外在，或许我们一开始是没有正念而看这个所缘境，但是我们呢要赶快的收摄这个身心。那如果我们升起这个 如理作意嘛，那这时候呢我们对这个所缘境呢就要安住在我们的这个所缘上，而不是在我们的所缘境上。所以先作意而观视者，就先已经升起这个正念正智或者这个如理作意的时候，看到所缘境，那一样呢要安住这个善念。好，第三个是在接受力养或者受到人家恭敬的时候呢，若有所受及他礼，就是那礼敬的时候呢，手不弯曲了，那足不躁动，就让不要表现出来退缩乃至躁动不安这种现象了。那过去呢，或者在南传佛教的国家，这个居士来礼敬这个出家者，他是要如同这个礼佛祖，所以他们礼敬出家者出家人呢，他是会摸这个出家人的或者脚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就跟我们论这边所描述的就很蛮接近的了。所以如果你表现这个所谓的躁动不安，那这个礼敬的人，这个就在家人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法师这么躁动不安，是有什么情况。好，第四个就是在受用之具的时候呢，就是要如不管是受用衣钵或是饮食呢，就应该资量啊，不要太多了，多不见得好，太多也会起烦恼了。那吃饭啊，受用饮食都是如此的，没有吃饱生烦恼啊，吃太饱也会生烦恼，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善知我们的这个食量也好，或是我们所受用的这些资具。好，第五个呢，就是所谓的善品加行处，它又分为所谓的白天的时段，还有晚上的时段。那白天的时段不管是精醒、静坐，或者行住坐卧呢，都是要在这个所谓的极静的地方，那也要适当的调配了。那长时间走精醒或是安坐、静坐呢，都不是很好，对，因为对人的这种 生理结构来说不是很好。那在晚上呢，就算是睡眠也要质量。那另外的呢，在不管有没有跟人讨论法益，或者是自己思维法益，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调试啊，讲太多了容易疲劳，坐太久了容易睡眠，所以这个就是要适当的调试。那这个在我们的补充讲义的第十三项也有啊，大家有兴趣再自行看啊。好，接着看止八啊，修三摩地色。那修三摩地色这边分作几个哈，第一个是丑一的四色断行哦，丑二的四得定缘，得定的这个真上缘啊。好，丑三呢？是七因正知，七种法应要正确的了知。丑事呢是所谓的正观念住，就是所谓的四念住了。好，我们来看回来1974的四段行。那这边讲的是说有要修这个神主，有四支色诸断行。那第一个是修习支，第二个是正胜支，第三个是随护支，随护烦恼通达支，第四引发人境随烦恼支。那什么是修习支呢？论这边提到欲跟精进，那依着欲精进修神主。正胜之呢是性跟清安，那为什么？那由心清净的信心呢相信有这个更上的解脱了，就是不是只有禅定还有这个更上的解脱。那依着禅定的清安呢可以止息这个身心的粗重，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得到禅定乐的，所以就正胜进啊，因为得禅定嘛，得禅定乐，消除了身心的粗重了所以确信佛所说的了，有更上的啊，要更上就是解脱了，更根本的解脱。好，接着看1975啊，随护烦恼通达智啊，那什么呢？指的知有点是部分的知分嘛，就是部分。那这包含了两个，就是念跟正知，就是正念正知。那由正念故，可以防护未生止观随惑。那所谓的止观的随惑，就是对应的了，止是什么？心一静性嘛，观是观察对象。那它的障碍止观的比较根本的，在注脚二十提到的就是昏沉跟调局了，所以这个叫做止观随惑。所以又正念清楚的明白，可以去对治这个昏沉睡眠。那由正知呢，那可以通达以身止观的随惑。那因为升起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去对治，所以这个叫正知了。好，第四个呢，引发人境随烦恼之，那指的就是舍跟失啊，那有这个失心所的作用啊，所以可以立止沉下心啊，就是振奋这个心，如果沉下就昏沉了啊。那思维法义可以提起这个所谓的昏沉了啊。那有舍啊，可以让这个心呢调局啊，就散乱嘛啊，跑来跑去啊，有这个舍就是将心维持在所缘境上，所以由这两个呢可以去清净这个随烦恼。好，那我们关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到这边了。接着呢，下一次呢我们再从这个丑恶四德定缘开始。那这边所谓的四德定缘是有四种法，与所得定是对所得定而言呢是属于真上缘的 就说有四种情况可以心一见性，第一个是审谛的听闻的听法，升起这个好药心了。第二是得证教授，第三个是宿习串习。出世串宿世的串习就是过去所修的那这个或许因为比较靠近我们今生的缘故所以容易升起这个心境性第四个是具足多闻。好，那我们这次就先讲到这里待会再继续。